哇，那是个什么？
马克的天文学研究里有大部分的工作是研究恒星和星系的诞生过程，特别是那些尚未成型的恒星。在天文学里啊，有一个用来衡量天体质量的单位叫做太阳质量，也就是太阳系的太阳的质量。一个太阳质量呢，相当于2×10^30千克，约等于地球质量的33万倍。了解一点物理学的人呢，都知道每一点质量啊都会产生相应的引力。在恒星形成的区域，重力会让物质开始坍缩，聚集起来形成致密的天体。然后如果它们足够庞大呢，它们核心里的压力就会把氢原子挤压在一起，引起核聚变反应。核聚变释放出能量，就把这些致密的天体啊变成了恒星。但是如果聚在一起的星云物质只有太阳质量的8%，核心的压力就不足以把氢原子挤到一起来引发核聚变。那这些永远不会燃烧的小型气态天体的温度就只会越来越低，越来越难以探测。天文学家们把它们叫做褐矮星。在马克几十年的天文研究中，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恒星形成区域，比如在猎户座星云的气体和尘埃里去搜索褐矮星。这个任务对红外天文学而言是最为理想的。比如说这些问题：这些介于恒星和行星之间的天体有什么特征呢？聚集起来的星云物质最低达到多少就能形成褐矮星呢？每生成多少颗褐矮星才能形成一颗行星呢？这对我们了解恒星的形成又有什么启示呢？在同样的区域，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星的形成。年轻的恒星和褐矮星被密集的气体尘埃组成的行星盘包围。在星云明亮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剪影。马克和同事鲍勃·欧戴尔以及约翰·巴里一起在猎户座星云里发现了这些行星盘。他们发现有些行星盘正在被附近巨型恒星的强烈射线和星风摧毁。那么说，那里面有多少星周盘呢？它们有多大？含有多少物质？有多少在早期诞生后能存留下来，得以产生行星呢？这些关于褐矮星和行星盘的问题啊，回答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些天体很小，发出的光啊也很微弱，即使用最大的天文望远镜也难以捕捉。这就是马克在夏威夷和智利用地面天文望远镜和太空中的哈勃太空望远镜试图回答的问题。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升空后，这也是他最先要观察的事物之一。天文学研究和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并不会永远都是诗意和壮观，也有很多日常工作内容。比如说写研究经费申请，写望远镜使用申请，以及大型项目和团队的行政工作，在大学教书，还有为了开会的频繁差旅，这些都会花费很多时间，甚至要牺牲个人生活。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马克经常啊要加班到半夜才回家。到现在，他的妻子还会偶尔提醒他，又没按时回家。但是马克从科学研究中获得的乐趣却使他感觉这一切都非常值得。他说，
你建造了一台新的观测仪器，来到太平洋中心的岛上，打开天文台的穹顶，把天文望远镜对准天空中的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新东西。你知道这是世界上其他人都未见过的，这种非常强烈的个人感受很罕见，我大约经历过10次吧。
每次马克都觉得好像肾上腺激素在体内涌动，脖子后面的汗毛直立。 他强烈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宇宙的微小分子，与这个新的同一个宇宙里遥远而前所未见的现象之间产生了直接的连接。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他的一位同事约翰莱纳在夏威夷的天文台操作着天文望远镜。这时他们疯狂的德国朋友汉斯·辛奈克半夜打来了电话。
哎，把天文望远镜对准 IC-38，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有很多新生恒星。
那个时候啊，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线上数据库还没有建立，所以马克和约翰翻开了一本基于之前红外天文观测结果制作的纸质星表，找到了第一条 IC-348 的条目。他们把望远镜对准那里，用红外相机拍了一张影像。
哇，那是个什么？
他们看到的壮观场面让他们大吃一惊。一双气柱，其长度超过日地距离的3万倍，出现在天空原本看似空白的一个地方。后来马克发现，望远镜指向的不是汉斯让他们看的新生恒星群，而是指向了附近另一个新的恒星正在形成的区域。他们发现的是一颗原恒星喷出的气体喷流，这颗非常年轻的天体还深深地埋在它所诞生的气体和尘埃里。它发射的喷流挤压着周围环绕的云，点燃了氢气，发出了红外线。在恒星成长的过程中，以重力从环绕它的气体云里吸聚物质，同时又把物质喷射出去。听起来呢是很反常识的，但是啊，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物理学原理，那就是角动量守恒定律。恒星诞生于气体云，也就是一个物质开始向重力中心坍缩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物质被重力吸引，聚集到核心，产生更多的引力，又把环绕外围的星云物质进一步向中间收拢。恒星坍缩的越小，星云里的每一次旋转就越快，就好像花样滑冰运动员把手臂收拢在胸前，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个呀，就是角动量守恒定律。到后来，他们转得如此之快，理论上呢，就会因为离心力而分裂，但是并没有。恒星呢，用别的办法释放了部分角动量，那就是大量的气体像一根长柱从恒星两极射向宇宙。20世纪40年代末，天文学家们就已经发现年轻恒星喷出气体喷流的现象，但是马克、约翰和汉斯第一次用红外线探测到了原恒星的喷流。这样的发现此后还会有更多。如今这样因错得福的戏剧性故事很难再发生了，因为任何使用天文望远镜的科研工作者都需要预先申请，并且只能观测预定的天体或者区域。因为天文望远镜是紧缺资源，很多天文学家需要共享它，个人是不能随便用的。另外，如果你随便改变观测方向，可能会窃取其他科研人员正在观测的数据。可以说，严格的管理可能减少了马克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们戏剧性的偶然发现，但是对天文仪器利用效率最大化和保护每个人的科研成果是必要的。就像马克在更年轻的岁月里发现的，科学研究生涯里除了奇迹，还充满着竞争和人的因素。不愉快的时刻难以避免，因为人们都会去争夺优先权。那么同行竞争到底是减弱了科学的乐趣，还是增强了乐趣呢？马克说，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资深的欧洲天文学家造的一个词，竞合。很多项目是需要很多人参与的，这当中既包含合作 也有竞争，这是很重要的。不过幸运的是，如今友好的合作看起来正在成为主流。
回顾自己的科学道路，马克觉得自己很幸运，总是有朋友帮助他渡过难关。从困难中走出来后，他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只跟他喜欢、信任和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一起工作。马克绝不会因为临时的方便而放弃这个原则，不为某些好处去跟人合作。不然的话，虽然一段时间里这样有用，但很快一切就都会崩塌。马克说，
所以要让自己身边环绕的人既相信你的做事方式，也分享你的好奇心，但也不要只跟观念相同的人打交道，因为你要随时准备好迎接挑战和改变自己。
为了实践自己的原则，马克组织了一群欧洲天文学界研究恒星和行星形成的朋友，并成功地从欧盟筹集到资金，用来推进欧洲不同国家之间科研团队的合作，聘用大学生和博士后，组织会议等等。为此，他开始更多地参与管理工作，也学会了应付科学研究里的政治。